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抱歉，刚刚因为一些技术上的问题，我们现在呢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的节目现场。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有几项重点新闻为您报道。一个就是在中国江西封城的施工平台的坍塌事故，目前已经知道有60多人遇难，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做最新的报道。另外，纽约时报呢在这个星期报道，美国的社交媒体脸书正在开发审查软件，以配合中国政府的审查制度。脸书的做法引发了什么样的舆论反应呢？记者黄耀毅将为您做详尽报道。而在今天晚上时事大家谈的讨论部分，随着川普新政府即将上台，美中在国际间的博弈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局？中国是否可能取代美国？最近中国官媒对此有许多的报道，今晚节目中我们也将为您深入来探讨，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首先带您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在星期三提名2位女性来担任新政府的内阁级官员。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尼基·黑利在星期三获得川普提名来担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倡导特许学校的贝特西·德沃斯则被提名为教育部长。黑利是印度移民后代，今年44岁，是美国目前最年轻的州长，这也是他任州长的第2个任期。不过呢，在外交政策上面他并没有多少的历练。在另外一方面，贝特西·德沃斯他是来自于密西根州，是美国帮助儿童联合会的主席。这个组织大力的推动扩展特许学校和教育券项目，让学生可以使用纳税人的钱去上私立学校。今天呢是美国的感恩节，通常美国人在这一天传统包括了吃烤火鸡、看电视美式足球赛的转播，或者去做做义工服务，帮助弱势群体。许多美国人在感恩节到外地走亲访友，星期三是一年当中旅行人数最多的一天，而奥巴马总统也在星期三按照传统赦免了2只火鸡。不过在另外一方面，纽约的警方说，纽约市加强了警戒措施，以迎接著名的纽约梅西感恩节庆祝游行。就在上个星期，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在网上刊物声称，感恩节大游行是一个绝佳的袭击目标，并且告诉他们的追随者驾驶机动车来冲撞人群，造成伤亡。继续我们把镜头转向中国，在中国江西省宜春市封城电厂的扩建工程今天上午发生了倒塌事故，目前已知造成了67人死亡。我们来看看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星期四凌晨，江西省宜春地区的封城电厂扩建工程发生坍塌事故，现场视频画面显示，圆锥形的冷却塔钢机基座附近散落堆积着扭曲变形的金属构件，期间有巨大的水泥块、混凝土中的断裂钢筋清晰可见。新华社报道说，初步消息称，事发时现场有不到70人，目前已确定67人死亡，1人失踪，还有几个人受伤。救援人员正在从废墟中抬出遇难者的尸体，用担架运送伤员。江西省消防部门说， 当局紧急组织和动员了30多辆救火车以及200多名军人参加现场救援。中国国家安全监督管理总局网站称，国家安全总局局长杨焕宁已经率工作组赶赴现场。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稍后回来呢，台湾海军计划要在这个月底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海域举行演习，演习的内容、演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稍后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将为您做详尽的报道，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台湾海巡署和海军计划要在11月底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由台湾实际控制的太平岛附近海域来举行联合海上搜救演习。有分析认为呢，这是台湾希望以一种与中国不一样的方式来强调自己对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那么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的舅舅在台湾病逝，葬礼星期三在台湾嘉义举行，彭丽媛的弟弟彭磊赴台奔丧，而包括台湾总统蔡英文、前总统马英九、国民党主席洪秀柱等在内，多位台湾政要都赠送了花篮和花圈。我们下面呢要为您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詹宁斯，来为您报道有关的最新情况。詹宁斯你好。詹宁斯你好。
哎，您好。
是，我们先来看看在台湾方面啊，宣布要在11月底举行的这场海上的搜救演习。先跟我们谈谈到底演习有哪些具体的内容，那么最新的发展是什么呢？
其实具体的内容还没有讲的那么清楚。据我们所知呢，他那个海巡署跟海军会一起去那个像南沙岛的太平岛。去做一个所谓的人道一个搜救的演习，会看的有点像一个就是一般这个军事的一种演习，可是它的目标还是救人，就比如说有发生船难哈，他们会假装就是把海员给他们那个送到路上哈。那他的目标还是要向大家，比如说中国和越南、菲律宾以及美国哈，跟他们讲说，台湾是一个和平的一个国家，一个和平的政府。那反过来，中国、越南以及其他的地方，并不一定的，就是代表说，如果其他国家的海员突然有发生。船难什么的需要帮忙，需要搜救，台湾会伸手来帮你。
那詹宁斯，你知不知道这是不是台湾方面，特别是台湾的军方第一次在太平岛的海域举行的演习呢？
应该是说是蔡英文新政府第一次。其实马英九前总统他去年提出一个所谓的和平倡议，那应该是这次的演习是要沿着他的这个，本着这个他的倡议，他是一部分吧，就是所以蔡政府跟马政府其实是一致的哈。
是，詹宁斯，你刚刚提到台湾方面军方之所以做出这样的一次演习，可能是希望塑造出台湾是一个作为一个和平的一个政府，那么希望在南中国海做出这样的一个和平的宣示。但是我们也知道，在今年呢，菲律宾起诉中国有关南中国海的仲裁案里面，裁决里面对于太平岛 他把太平岛定位为是岩礁。现在裁决过了四个多月啊，现在台湾在太平岛的海域举行这场演习，跟主权宣誓，你觉得有没有关联性呢？
有很明显的关联性，因为蔡政府还有以前的马政府两个总统的政府，他们都有说过，太平岛其实是一个真正的岛，那应该可以有那个应该那个它的那个领海也应该是属于台湾的啊，所以他们这次的演习也会提醒大家，提醒其他的国家，包括菲律宾在内，提醒他们说，太平岛还是台湾的，那还有台湾的海军、海巡署，以及当地有一个诊所，还有一个小旅馆，各种各样的设施。
是詹宁斯，继续我们转换一下焦点，我们看到最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他的舅舅李新凯在台湾病逝了。那么彭丽媛的弟弟彭磊特别到了台湾来参加告别仪式啊。我们看到有多位台湾的政要特别向告别式来赠送花篮花圈，其中也包括了台湾总统蔡英文。那么香港的南华早报就报道，这场葬礼或许可以成为台湾朝野来向北京展现善意的一个机会。你的观察是怎么样？台湾媒体也有同样的看法吗？
其实那则新闻在我们在这台湾的媒体我看不是一个很报道并不是很多，但是看起来蔡政府一定要送花，为了表示就是对中国大陆的政府要表示善意哈。他一直在说希望两岸能够和平的那个沟通那样子，虽然当然有一些分歧啊，没有真正的那个正式的那个官方的沟通，还是没办法。但是透过这种行为，这种那个送花的这个行动，他可以向大陆表示他的那个心感啊。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詹宁斯在台北为我们所做的报道。那么有关于彭丽媛弟弟到台湾奔丧所引发的一些相关讨论，在这个星期天晚上9点，海峡论坛节目主持人樊东宁将邀请嘉宾为您进行更深入的讨论，也欢迎大家按时的收听收看。继续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美国纽约时报在这个星期报道了，广受欢迎的社交媒体 Facebook 脸书为了要进入中国市场，已经悄悄的在开发审查软件，要配合中国的审查制度。但是配合中国政府，这是否就代表脸书可以成功的占领中国市场呢？主动限制互联网的自由会给使用者，会给脸书带来什么样的反效果？我们下面呢就为您邀请美国之音的科技记者黄耀毅来为您报道有关的情况。欢迎你，耀毅。
玉伟您好。
是，我们就先来看看脸书的这项宣布啊。那么随后很多的美国媒体也跟进报道，路透社特别采访了发言人，他并没有就这项报道予以否认，所以看来脸书确确实实是在开发这样的一个审查软件。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审查软件？他们要怎么样来进行审查？
是我们知道说这个脸书现在有18亿的用户，那他也积极的想要开拓更多的用户，因为他其实正在流失美国本土里面的用户，因为这个尤其现在有很多新的社交媒体出现了，年轻人都去用那些东西。像当这个在去年那个奥巴马总统加入脸书之后呢，就有这个科技的媒体就说呢，脸书 officially 官方的成为了爸爸在用的一个社交软件啊，是老一辈人在用的，所以他希望吸引更多的人，因此他们有很多的机会，希望能够进入中国的市场，包括我们看到扎克伯格用中文在清华大学演讲啊，
跟
习近平会面啊，还有这个在这个北京的街头这个雾霾中慢跑。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看到这个 Facebook 的创办人他跟扎克伯格，他其实这个新闻会出现是因为脸书内部的员工自己认为这样的做法可能不妥，所以在内部的员工大会上直问扎克伯格说，我们是否有这样的做法，以及为什么我们这样做，因此被纽约时报报道出来了。那么根据这个纽约时报报道呢，目前他脸书的可能的一个做法就是他研发一个新的软件。那么我们知道在脸书上一个叫做动态时报 News Feed 的东西，就是每天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的朋友 朋友贴了哪些文章，或者写了哪些东西，贴了什么样的照片或视频。那么呢，在这个新的软件可能可以提供给第三方来使用。这个第三方呢，可能是脸书到时候在中国的合作的厂商，或者甚至就是中国政府的某一个部门，由他们来限制脸书的用户在中国的用户能够看到哪一些内容。那目前我们看到这个所谓动态时报，其实是由用户自己来决定的。像我们看到这个大选期间，很多自由派或是保守派的人，他可以自己选择说我不想要看到对方的言论，于是他们就可以自己选择不要让他们出现在他们的这个 news feed 上呢。但是如果以后是由第三方来决定的话，那么这个就是把这个所有权还有你自己脸书上面的控制权交给了第三方。那么针对这个事情呢，我也访问了这个自由之家的亚洲分析师，叫做马德琳尔普。那么马德琳呢，他是这样来跟我分析脸书为什么会这样做，我们来看一下。
Well, I think the question here is how China's government has.
我想问题是中国政府如何营造出一个生态环境，让公司们违反言论自由，必须要为中国政府而审查自己的内容。这不只是脸书，任何想要在中国市场经营的公司，或是要配合这些限制，不然就面临被封锁的命运。所以对于个人用户的后果很清楚，他们同时面临政府的审查以及遵守中国法律的公司。
The result for individual users is very clear.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是自由之家的这个网络自由的分析师，也许他是一个中国专家，他有这样的看法。那他讲的确没错，尤其我们看到在11月7号中国也通过了所谓的网络安全法。那么这个法呢，其实有很多中国政府已经在做的事情是这个法里面规定的，只是说以前他做的是依法无据，现在是直接有法律的根据了。因此不只是脸书，以后所有的科技的厂商都会面临到同样的困境。
是，我们就简单来看看中国网民啊，可以说也在讨论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消息哈。那么很多网民甚至说未来就要开始抵制这个所谓的非死不可这个脸书了。那么你的观察，中国网民一般的反应是如何？
是，我看很多人都是非常非常的失望，有的人甚至本来是很期望能够用到脸书这样的社交软体，但是现在认为说这是一个阉割版的，他们可能就不会使用了。像有人像你讲的，有人说要抵制 Facebook， 有人直接是骂这个扎克伯格说他向中共出卖灵魂。那么有人就提到了之前的雅虎，他说雅虎呢已经因为助纣为虐赔了一大笔钱，并且道歉了，难道脸书要步后尘吗？希望扎克伯格不要为了利益而放弃原则。那么还有人说那个脸书是为钱而为虎作伥，说他以后会拒绝使用。所以很多的网友其实都有这样子很失望的一个看法。不过我们刚刚也讲到说，其实网友可能也不用太过失望，因为根据分析呢，我们看到报道当然是说脸书这个研发的软件可能对如果它已经进入中国市场之后使用中国的账号的用户会造成限制，但并没有说如果你是翻墙出来使用脸书的话可能会造成影响。那或者是说你今天使用 VPN 出来使用脸书，或许这不会造成影响。也有可能现在我们知道很多做写翻墙软件的一些公司，也有可能他们会写一个软件，以后当你是即使是在中国注册的中国脸书用户，但是呢用了这些比如说外挂的一些程式，可能一样不会受到审查，所以都有可能的。
对，我们最后大概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了，当然很多人也想知道这个脸书从2009年被中国当局因为在新疆乌鲁木齐七五事件之后就给关闭了，现在七年后它是不是能够真的再进入中国市场，它的这个做法真的能够成功的帮助它打入中国市场吗？
基本上我觉得科技界的这个看法都不是很乐观，因为我们看到基本上中国政府还是会扶持自己产业，从以前的谷歌 versus 这个百度，虽然谷歌能进去但是最后壮大了还是百度，那还有这个美国的这个 Uber 优步呢，最后虽然允许它进入中国政府，结果在今年八月的时候才被中国的滴滴给收购了。所以即使脸书能够进入，有那么多社交媒体人人网或者是微信等等的这个竞争之下呢，尤其又面临到很多的这个限制，可能它的未来前景还不是很看
好，也不容乐观。好的，我们非常谢谢耀毅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为我们所做的分析。那么稍后回来呢，我们还要继续来看到的是中国是否能够取代美国，这个提了多年的议题为何在最近又被老调重弹呢？稍后节目当中，龚晓夏博士还有夏业良教授将要为您深入的分析，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 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说，他上任之后呢，第一要务就是要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结果这引发了外界担心，这是不是会造成亚太地区领导地位的真空呢？而就在同一天，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刊载了社评，讨论中国能不能够取代美国来领导世界。文章指出，由于川普的孤立主义倾向，一些西方媒体认为美国正在放弃对世界的领导权，新超级大国中国将会取代美国来领导世界。与美国有着截然不同政治体制的中国，是否真的能够取代美国，又是否能够领导世界呢？美中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到底相差多少？在川普当政之后，美中两国会分别在世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又会进行怎么样的互动呢？一连串的问题，我们今晚要请两位嘉宾来为大家进行解读。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我们第一位嘉宾呢，是美国之音记者、美国政治学者龚小夏博士，欢迎您小夏。
谢谢宇文。
那么第二位呢，是美国家图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也是前北大经济系教授夏野良，欢迎您夏教授。
宇文好，小夏好。
是，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呢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我想两位一开始我们就先来看看《环球时报》的这篇评论，其实很有意思，很多人觉得评论倒是挺客观的。我们就来看看这篇评论里面是怎么说。他评论里其实主要是不认为中国可以接下美国的这个担子来领导世界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中国的综合实力啊，尚与美国有较大的差距，中国没有能力全面引领世界，无论中国还是世界也都没有做好这样的思想准备，由中国来取代美国领导世界，这是不可思议的。我想先请教夏业良教授，您对于《环球时报》的这个结论您有什么样的看法？您觉得中国真的是没有为取代美国、为领导世界来做准备吗？
首先他这个腔调呢，跟前一段时期在杭州召开的那个 G20 会议时候所报道的倾向是不一致的。那个时候他们说中国可以引领世界经济，实际上它可能包含两个含义，一个就是说它没有在全方位的领导世界的这样一个能力，第二个呢就是说环球时报相比较中文版，我说它的英文版跟中文版在经常在社论上有大不同的这个语调或者是这种倾向性，它倾向于让这个英语世界的人好像感觉到它还是比较一个中立的这样一个媒体，表现的这个共产党那个倾向还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实际上呢它还是一家的领导，所以我相信他这是在糊弄英语听众。所以说这个方面呢，我们不能完全相信他的论调。其实中国这么多年来经常想取代美国，也就是说叫大国崛起啊，这种论调已经宣传了很多，包括中国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目的都是要取代美国。所以他现在呢又担心，就是说眼前 如果发生了这样一种对峙的状态，可能对中国发展呢形成比较大的压力。他现在用一种方式来想化解这样一种压力。
是，谢教授，很有意思的是，实际上在这篇英文版出来之后，我们看到中文版实际上也出来，我其实做了一番对比，其实还蛮接近的。但是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在这个环球时报网站上看到很多网友的评论啊，他们的想法很特殊，他们觉得呢，所谓中国要取代美国，这其实是西方世界设下的陷阱，是要来捧杀中国。您对于有网友或者是有中国民众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觉得这都是西方世界所设有的名词，您的看法？稍后我们也要请小夏来说一说。
我觉得可能是不是这个上面有谁说了什么？因为过去的这个腔调都是一个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啊，就觉得中国能够取代美国是大多数人都支持的，网上一片愤青的声音啊，怎么样打败美国、取代美国啊，甚至在那个说人民币未来要取代美元的地位，讲了很多。那么现在突然这个发生这么大的转变，我怀疑是上面有什么人发话了。
嗯，是。那么小夏跟我们谈一谈你的看法，你对环球时报的这篇评论，还有跟我们谈一谈在整个这个进程当中所谓的中国取代美国这样的一个评论，其实很多年了，到底它的背景和依据是什么呢？
因为这里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国方面怎么看。那么中国方面，其实你要环球时报刚才那一段话，所有应该都是比较客观，除了一句，就是中国没有做好思想准备。这个思想准备做了很多年了，是不是？那么现在就是说，你要看西方世界这个舆论，那西方世界这些中国是不是要崛起，会不会取代美国？这个话不是对中国说的，是对西方人自己说的。那么这里也是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方面就是说，西方有很多人的确觉得这是不是意味着西方的那个领导地位受到威胁。像中国，他们的感觉是中国这么一个国家，它大量的出口腐败，它有这么多，就是说在人类上应该说是一种比较落后的，比较甚至是对西方工业时代倒退的这种现象，包括社会专制，包括文化前置，包括这个就是说在对环境的大量污染，对劳动力的大量剥削等等，它是不是会这种就是说这等于是工业化时代非常落后的方式能够取代这么一个先进的方式，这是西方很多人担心。但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看到西方有一批那个比较左翼的人，他们会就比较欣赏这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而且他们的出发点是批评西方，而不是赞扬中国。他们就会觉得，哎，这个西方国家，你瞧瞧人家中国做成这样，你们这个恐怕就是处在一个没落状态。所以实际上呢，在谈这个中国崛起要不要取代美国的时候，我是目前是没有看到任何人有一个真正的全面的历史观的想法。比如说像当年汤因比他们写这个历史挑战啊，像这大的历史框架我还没有看到，只是说有一些感性的东西写了出来。
夏教授，
对，另外一种解读是，川普前不久说美国不太愿意再承担世界警察的角色。那么有的人说，谁来承担世界警察角色呢？中国愿意承担吗？中国过去可能没有真正想过这问题，老是说美国霸权主义如何如何。但是轮到如果今天真的让中国来承担这样一个角色，他反而退缩了。无论是从经济、军事各个方面来讲，他觉得难以承担这样的角色。
这个世界警察的角色不光是一个你的实力问题，要花多少钱的问题。当然花多少钱是非常重要的。这世界警察角色还有一个道德制高点，你知道警察就跟我世界警察跟普通警察是一样的，一方面你当然得有一个系统的支持，有工资有钱有什么，另外一方面你得有个道德制高点，就说你是警察你在那，那么人们怎么服从你。所以当世界警察这个尽管是一天到晚被骂，警察老是被骂，那么警察开车开一罚单你肯定背后一定得骂他，但是呢我们人都知道没有警察是不行的。所以呢这个警察和这整个警察体系，这个社会一个世界秩序也好，你扮演一个警察角色你必须有道德制高点。美国有这个道德制高点，他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做一个自由国家，
世界和平正义，维持普世价值，那么这些东西我觉得要达成的一种共识，那就是世界上各个国家认同这样的一些价值理念。如果俄罗斯或者是中国来扮演这样的角色，甚至是朝鲜来扮演这样的角色，你想这个世界该成什么样子？
是没错。我们提到说作为世界的领导者 当然要承担很大的责任。刚刚两位也说，道德的制高点，对于普世价值观要有认同感。所以在这很多方面，很多人觉得中国根本就是没有到位，而且实际上是反其道而行的。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也有人为什么现在这样的言论啊，中国会否取代美国又再次升起？就像夏教授说的，因为这个川普的当选，所以很多人开始担心川普会不会把这样的一个重责大任给交出去，让其他国家去处理。那么这点小夏你的观察呢？
第一，要交也交不出去。第二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跟很多媒体上说的或者是一些比较左翼的思潮反应不一样。川普的当选非常就是能够说可以说重新那个夺回美国的道德制高点。这一次我们看到，我就先说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国内有一位报纸编辑就是朋友跟我说，他说你看这是川普当选把我们整惨了。我说怎么整惨了？他说我们都准备好了希拉里当选的文章，这个文章里说你看看美国的这个美国的民主就是假的，那个多钱多的人赢，这种有这个道德家克林顿家族势力什么私人关系赢，结果川普赢了之后让他们大失就是大惊失色，可以说，但是这个
剧本无效了，
对，剧本无效了，因为这里头整个最后就说明美国的民主，美国的人民是能说话的，所以这个很重要。那么我想就说，世界警察这个川普可能一方面他说我是不希望美国去承担那么多，我们先把那个目光注视国内，可是有一条知道，在国内发展好了，那个世界警察的角色也是义不容辞的。美国已经当上了，辞都辞不掉。
对，有些人评论说，这个 Trump 可能会奉行这孤立主义的政策，但事实上呢，他不能完全放弃美国以前所承担的这些义务责任，甚至一些这个比如说保护同盟这样的一些条约。我觉得他虽然有这样的一个倾向性，包括那个减轻这个北约的负担，还有韩国、日本或者沙特的防卫任务的负担。那么其实呢，他这一方面是的确有这个反映了美国民众的想法，纳税人的想法。另一方面呢，实际上也是一种叫板啊。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它促进了一些地区重新整合自己的防卫力量。比如说像日本，如果真的美国说让日本来承担它的主要的成本，而并且撤出这一地区的话，那么日本呢就可以正式的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就是它可以成为一个国防军，而不是所谓的自卫队。
其实这里说起来，也就是整个二次大战，现在目前的这个国际秩序是二次大战之后建立的。那么在过去几十年全球化二战之后，整个国际秩序走上一个新的道路苏联东欧解体，全球化那个整一世界一体化。我们在看到这个过程中，川普提出的所有这个呢，其实都是整个世界秩序重新建立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中间呢，就是当然也反映了很多美国选民，就是我们没有理由去当世界警察花那么多钱。你要知道警察局是要收税的，是不是？那么说美国人就说，如果我充当这个角色，我应该就拿回什么样的报酬，我不应该全部负担。这里有很多思考。但实际上你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已经很多就是像北约国家也好，他们就是严重依赖国防上依赖美国，这个时候是不是也就是说你要重新考虑，我作为一个地区的力量，我怎么保卫自己，我怎么样来重新平衡世界秩序。这里也牵涉到比如南海问题。那么南海这些国家像菲律宾，他们也很多是由美国就是当年的那个防卫条约在这保护他们的。但这个时候呢，面对中国这么的挑战的时候，这些国家是不是也会要重新考虑说我们要怎么样自保自卫。所以这里头这个世界格局的变化，我们就看到这是整个板块的重新移动的时候重新拼，这是很重要的。我觉得这个变化其实早就在开始发生，但是呢川普的上台呢，就是应该说更加促进这个变化更快的进行。
很有意思，我们提到了在政治、在外交、在军事方面的一些变化，但是在经济上也有很多人提到，或许夏教授有很多的一些观点跟我们分享。我们看到刚刚在秘鲁结束的这个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大家都对 TPP 的未来非常的悲观。如果美国真的退出了 TPP， 其他国家是不是也会相继的退出？那么这是不是真的就给了一个中国很大的一个发展的空间？那么现在甚至我看到也有一些分析文章说，这个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未来谁领导世界？中国与德国，因为英国脱离了欧盟，那么接下来德国将是欧洲的重心，中国将是亚洲的重心。夏教授，您的看法？
当然作为第一大经济体，美国退出的话，那么显然失去了很多的这个重量。但是在另一方面来看， 日本还在坚持希望能够说服美国，如果说服不了的话，日本要在亚洲承担更重要的角色。另外刚才你提到了德国在欧洲的角色，所以我想即使在经济上来讲，中国目前的局势是下降的衰退的局势，所以呢人民币这个贬值持续恶化还有这个外汇储备减少、资本外流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而且中国还有更大的社会震荡在后面，所以我想中国是无法承担这样一个经济上引领者的这个责任。
这里头 TPP 还有一个 TPP 最早设立的时候其实有一部分是针对中国的，就把环太平洋国家都联合起来呢，就是提高它的劳工，提高各种各样的标准。但是 TPP 我去采访过很多那个反对 TPP 的人士，他们根本不知道 TPP 是什么，那么就说反正是反对自由贸易。那么从这个角度看，特别从美国工人阶级角度看，这个自由贸易全球化是有赢者有输者，而美国的很多普通人民是输者，在这中间他们丢失了工作。所以我就想那个在这个中间呢，就是像 TPP 这种一揽子的那个贸易协定呢，可能的确需要重新考虑。我们就可以看到现在就是说很多美国人，你跟包括美国经济学家在内，他们就考虑说过去我们的30年全球化让中国或者其世界其他国家大量的廉价产品进来，那么现在我们美国人比如你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说我们美国人在沃尔玛9.99买一件衬衫，他们家里买了一堆，如果是19.99的话，这个衬衫就可以在南卡罗来纳生产。你为什么让美国人去多买几件他们不穿的衣服，但是要把南卡罗来纳几十万工人的工作给剥夺掉呢？所以这个整个自由贸易政策是在全球化过程是在被重新考虑之中，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后果有两方面，一方面就是说美国获得大量的消费者剩余，这主要是中国的廉价产品进入美国，如果真的对中国刻意45%的关税，那中国当然会受到一些损失，美国的中低收入阶层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这个经济负担很重。另外呢，刚才讲到就是说这个取代 TPP 有没有别的办法，那中国现在正在想用 RCEP 这个利用这样的一些包括一带一路的所谓战略来取代，但是事实上它不能够完全等同我们知道这个 TPP 里边包含的包括对劳工的这个保护啊，对环境污染的一些要求，知识产权的要求，这些东西呢是国际贸易里边应该强调的一些重点。我们知道 WTO 现在已经形同虚设，WTO 的过去的一些承诺都没有兑现，像中国加入十几年之后都没有兑现，所以呢现在呢肯定要用新的贸易谈判协定来代替。大家知道这个富人俱乐部是人们所向往的，或者讲少数精英的俱乐部是人们向往的，当每一个人都成为成员的时候，那就不叫什么俱乐部了所以这个同样的道理， WTO 现在已经不是人们所向往的，而人们向往进入到 TPP。 但是呢美国自己退出了，网上有很形象的比喻说这个好不容易另搞了一个群，结果群主自己退出了
群主自己出来了。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说，就是说中国要做这个跟美国相比它取代不了美国的一个很关键原因是中国是需要别人的市场的，美国自己是个大市场，所以就这一个最根本的东西你取代不了。
稍后我们要请小夏继续来就这一点跟我们做分析不过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还有我们在网络上已经有不少的观众朋友留言想要发表意见，我们就来听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几位观众朋友。第一位是来自广西的彭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两位嘉宾好，由中共领导的这个中国，要领导世界，领导承担取代美国，我听起来这个话题还是挺新鲜、挺搞笑的，因为中国嘛，他在他自己国内毫无凝聚力，就说香港，离心离德，台湾那边就更不用说了，然后新疆、西藏、蒙古等地区，很多地区的那些人民老百姓都不喜欢他，连自己国内的事情都搞不定，他怎么领导世界呢？至于原因是什么，那得问一下中共他们自己这帮人吧。他们这些人，他们崇尚的是暴力，他们不讲道理，他们用枪杆子打下来的政权也是靠暴力来维持，这就是所谓的那些强盗逻辑那一套东西，他们用的特别好。所以说他永远也取代不了美国，就让他取代他也不敢取代，也没有人听的了。那些国家跟他们打交道无非是为了经济利益那些政客无非是为了他们眼前的那些政绩而已。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这些，谢谢。
谢谢您，彭先生。好，我们继续再来听听下一位，这是来自福建的陈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首先向夏教授问好，特别喜欢夏教授。 关于中国能否取代美国领导世界，我认为要从几个方面来看。首先是政治方面，美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法治国家，无论谁当美国总统，美国社会都一如既往的稳定，所以美国是一个很稳定的国家。而中国现在还是一个人治社会，在一个党大于法的国家，社会根本稳定不下来。看看每年的这个群体性事件和维稳经费就知道中国社会有多么不稳定。然后经济方面，美国当下的人均 GDP 是中国的近十倍，难道中国拿着人均七八千美金的收入就能去领导世界吗？别说美日欧了，俄罗斯首先就不服。再说文化方面，美国的苹果、好莱坞、NBA 是风靡世界的，中国靠什么？孔子学院、山寨文化还是什么核心价值观？这种价值观连香港、澳门、台湾都不接受，怎么领导世界？而且某党还说坚决抵制西方价值观，这么看来，西方价值观对中国的影响是大大强于中国当下的文化影响力的。所以不要说领导世界，中国首先能建成一个自由民主的法治国家都能说成奇迹了。问题是中国离法治国家还是很遥远的，所以中国不可能取代美国领导世界。谢谢。
好的，谢谢您陈先生。好，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位河北王先生，然后我们交由两位嘉宾来进行答复。王先生您好，请说。
我想说中国的政治是先天残疾，中国的经济一万条牛仔裤才抵得上一颗轰炸南联盟的炮弹。所以说中国的空军上将这个戴旭就说不能转化为所谓的真正结构性的经济，那都叫狗的屁，它不叫 GDP。 那中国的文化早就已经断层了，而且断的已经几乎是干干净净，留下的只是一些糟粕。而中国的军事维持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常备部队，在信息化时代它只能用于内部维稳而不能用于打仗，这是我的看法。谢谢。
好，谢谢您王先生。我们就继续回到我们现场，两位专家跟我们谈一谈。实际上去年在美国有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叫白邦瑞，他出了一本《中国百年马拉松》，里面呢就提到中国不断的在以这个窃取西方的一些技术啊，通过发展他们的经济，就是想要拿下这个取代美国，拿下这个超级大国的这个地位。我想要请教两位嘉宾的是，刚刚也有观众提到，到底作为一个世界领导者，作为一个超级大国，什么样的实力啊才是一个最重要看重的？到底是经济啊、军事啊这样的硬实力，还是他的社会、他的文化、他的人权、他的自由这样的一种软实力？夏教授您先说。
我觉得这两种实力都相当的，都同样的重要啊。那么作为白邦瑞这本书来讲的话，他觉得中国过去呢是韬光养晦邓小平时期啊，但后来呢慢慢就显露出他的真实的面目啊，他要强调的是一种大国崛起、民族复兴、实现中国梦。所以现在对周边地区的压力越来越大，不但经济上扩张，通过一带一路的战略，然后军事上也在扩张啊，建造这个多艘航空母舰啊，要形成这个对太平洋亚太地区的这种实际的控制能力啊，所以在很多领域呢事实上已经形成了跟美国的竞争。所以现在他的说法就是说要挫败美国所谓霸权的这样的一个过去的这样一个格局，他先要打破格局。所以那个习近平上台之后呢，跟奥巴马一个瀛台会谈夜谈啊，谈大谈中国历史，它的这个核心的意思就在于让美国领导人知道中国以后要跟美国平分秋色啊，就是说在对世界话语权上面中国要跟美国至少有同样的话语权。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呢，就是中国国内的一些军方这个所谓的鹰派，叫像戴旭是空军上校，他其实上是意淫我觉得是意淫派，不是什么鹰派他们根本不了解中美两军的实际的能力。他如果真正也了解这个军事上的这种差距的话，他就不敢说那种狂妄自大的话。
小夏你觉得呢？怎么样作为一个世界领导者，是在哪一方面的实力才是最重要的？
在我看来，从历史看来，软实力是硬实力的基础。
嗯，
没有软实力是没有硬实力，而且硬实力是空的。我们看看历史上，就是说所谓软实力，其实首要是价值观。你的价值观现在我们看就是自由的价值观还是专制的价值观，民主的价值观还是暴政的价值观，就是说你这个基本的价值观，就是人民的权利这个价值观，还是人民是奴隶的价值观，对不对？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有些硬实力，比如说我们看的前苏联，前苏联硬实力发展得很厉害，核弹也好，重工业也好，但是说倒就倒了。那么在这里它为什么它会说倒就倒？因为它没有软实力，它的软实力的比不过美国。实际上就是说你可以发展很多很多核弹，可是当时人就说苏联的核弹可能比美国厉害，但是苏联人上街买面包一定要排队。所以这里头就 最后在什么呢？你在军事、外交、国内，首先是国内人民是同，就是说你这个软实力、价值观念，你这个对政府的认同感，就人民是不是跟政府同心同德？第二呢，就是你看世界上别的国家对你怎么看？别的国家是因为你有核弹、有硬实力怕你呢，还是因为你有非常好的这个价值观，你是来帮助我们，你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国家，我们来信任你。所以我们看看历史就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呢，实际上所谓软实力硬实力之说呢，我们要看到一个民族就一个等于一个人一样，最根本的就是你是一个健康的人。你可能有很多东西穿金戴银，最重要的就是你这个实体是不是健康，这里就所谓软实力。
这国家竞争战略里边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是思想自由、制度先进、法治严明。如果没有这样一些东西，谈不上这个经济上的发展，或者是长远的这样一个实力。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是说中国多少年来，从这个100多年前，他们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觉得只要是西方的那个机器好啊，船坚炮利，只不过他们要拿那些好东西过来。但是对于西方为什么能够发展的那么好，他们没有认真的，就是从100多年前都没有承认说是人家的思想好，是人家的体制好啊。那么现在100多年之后仍然还不打算改，还是打算是把西方最先进的技术，无论是通过偷还是买啊，想办法把它骗过来，然后呢自己来壮大自己的实力。包括现在军事上也是这样的，把这个美国的什么 F-16 这个技术或者以前的技术买过去啊，然后呢又变成了国产的歼十什么什么了不起，在吹牛，是吧？实际上我们知道歼十和现在的 F-35 这个差距已经是几十年的差距，所以他现在呢自己在自营吧，他自己还不知道啊，这个差距究竟有多大？
但是不可否认啊，国际局势，刚刚有一位观众也提到，很多国家其实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根本存在，这样的一个价值观的差异，这样的一个政治体制对于国与国之间交往的一个重要性。所以不可否认，在世界上仍然有许多国家看重的是市场利益。刚刚我们新闻当中也提到了，脸书为了进入中国市场，自己开始研发审查的工具。我们看到中国经济学者何青莲，他曾经在一篇文章题名是这个《中国为何当不了亚洲的太阳》里面，他提到，他说其实在中国的亚洲邻国里面，他们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政治安全靠美国，经济利益靠中国。那么美国其实处在亚洲国家跟中国间呢，中国虽然说美国是干预者，其实美国只是一个居间的调停者。那么无论是亚洲国家，美国国内政治其实都不愿意美国过多的介入，而中国的这些邻国其实只是希望背后站着一个大个子来壮胆，能够让中国有所顾忌。所以其实国际之间的这种两边倒的策略，也让美国跟中国之间的这种国际地位也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与影响，是不是这样？
这个里头要这么看，就是说你要看所谓英文叫 bottom line， 就最根本的那条线在哪里。
线在哪里？
那你看美国这条线，就是说所谓站在后边要靠美国，也就是说我们的安全，我们整个国家，当我们在世界上处理事务的时候，我们需要你来作为我们一个定心丸。而中国呢，我们可能需要你的钱，需要你什么？但是你就想，如果一旦出现两边冲突，谁会靠谁？谁会背叛谁？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你是去投靠一个你不信任的国家，觉得随时可能侵犯你、侵略你、对你实行一些做一些坏事的国家，还是相信一个说平时你可能跟他就是有很多矛盾，或者说我跟你就是这个离你远点，你可能对我没那么多利益，但是呢我知道一旦在我的人民、我的国家遭受的威胁，你会站着我这一边的国家。所以这是一个，就是说这国际战略也好什么也好，但这一条根本的线呢、要看到这一条。那么你看现在中国比如在非洲、在拉丁美洲都是就是来势汹汹，投很多钱什么，但是你像人家要的什么？人家要的是你的钱。你要我去还去啊、调查过不少，就看过不少中国工厂的当地的那些情况。那么你是很根本一点是当地人民不信任来的中国人，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因为我们也看到过去，就是说其实在殖民地时期也有很多这种情况，一旦不被当地人民信任，你在那边投资多少也好，权力多少，那是非常非常脆弱的。
夏教授，您的看法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国际氛围呢？
当然没有，就是因为中国它现在这给人的形象就是一个暴发户的形象，到处撒钱，留下买路钱。那想这个大家觉得你既然人傻，你愿意把钱留下来，那很好啊。至于你那个所谓一带一路的战略，你说觉得其他国家会帮助你吗？会拥戴中国成为老大吗？都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中国呢，实际上它就是花钱在做这个完全没有 真正实际效果的事情啊，而且呢引起了国内的民众的愤怒，因为国内很多方面基础设施啊、教育啊、环境污染啊、食品安全啊等等大量的需要钱，但是呢中国对自己非常的苛刻，动不动就这个镇压这个为土地拆迁、为房屋拆迁而抗争的一些民众，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在国际上形成了一种，就是说觉得大家觉得这个国家它虽然现在财力雄厚，但事实上呢它都是剥夺老百姓的钱，它没有正义、没有法治，这样的国家谁会相信呢？谁会尊重这样的国家呢？
嗯，我们现在在网络上有几位观众朋友，他们提出他们的看法与问题，我们来看看这几位。第一位就是来自署名自由报名的这位网友，他说美国现在和未来500年依然会是世界主要消费，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经济发动机，这点跟小夏刚刚说的很类似啊。他说大陆经济呢只能依靠世界消费来提高本国经济，而且分配是极不公平的，不能够对世界经济来做出任何贡献，所以他想要说大陆怎么能够取代美国呢？不过我们另外也看到啊，这个有一位署名叫曾国伟的这位听众朋友，他提到的问题，或许我想请夏教授跟我们谈一谈。他说西方左派不愿意溯源，源头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变种，它的核心价值被法兰克福学派做了理论包装，有了反极权的外表，在全球化后再用普世价值的人权理念来做包装，内有政治正确来护航，外夹着民主化之势，心里有数的不是没有。他说现在的欧盟危机来自于经济，不是理论，欧洲永远不会消灭这个理论。你对他的这个这番说法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他说的有一定的道理。首先我们知道这个左派实际上是一种极端的思潮，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那所谓的这个平等啊、权利啊等等加以包装。当然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倡导那套东西，他在这个现实世界中基本上的实验都失败了，在社会主义在那么多国家都实验失败了。那么这个马克思主义其实给世界带来了灾难啊，有的人还把它当作穷人的这个救星，所以我一再强调，凡是号称穷人大救星的都是人民的灾星啊，无论是毛泽东还是这个马克思都是这样。那我们看到就是说现在在西方国家有一种普遍的思潮，就是特别强调要给穷人足够的福利，但是呢往往在责任上和义务上要求不够。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所有的财富都是人们创造的。穷人在这个发展的初期需要平等的机会、教育的权利，但并不是意味着穷人就天然有一种特权，就永远需要依赖别人的帮助。而且这种有的人穷人家庭在有些地方、有些国家，甚至他几十年都没有发生大的改变，是因为他们自己不愿意付出足够的努力。所以这个方面呢，如果我们这个国家政策在引导上面强化了这样一种依赖性，而不是强化他们的自立能力啊，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政策就是一个糟糕的政策，也就是滥用福利的政策，实际上是一种福利病，我们应当加以避免。
其实有两个事实我想就说一下，应该大家注意，很有意思。去年应该是今年英国脱欧投票之后，当时就是脱欧之前大家都要估计说股票市场会跌，这一下英国经济完了，结果很多人呢就是在股票市场就买，就那个就是赌要脱欧，这不会脱欧，结果脱欧之后呢当天跌了400个点，第二天跟着就回升，现在英国经济比以前就是整个稳定要好得多，健康得很。那么另外你换到美国，在川普上台之前都说如果是川普，
全球股会是会
股市还大跌，
崩盘
也没崩盘，就是涨了很多，现在股市涨到新高。那么我去问了一些投资人什么，他们说的很有意思，他说现在该买股票。我说为什么要买？他因为呢那个川普上来会减税，现在美国的企业税是33%，减到15%的时候，你可以想象美国的企业利润是什么样子，所以美国现在经济会非常好。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事实，就是你要看看，就是包括英国脱欧的投票的人，美国的这个投川普的人，穷人占了很大很大，应该主要部分这一次穷人的选票选择在英国选择脱欧，在美国选择投川普，尤其是那些失业或者面临失业境地愿意工作的穷人，他们的选票是很关键。
嗯，我们继续再来看看要来看看未来。很多人说川普上台以后美中关系会怎么样发展，有很多的讨论。那么这个星期我们看到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他在华盛顿出席一场午餐会的时候，他觉得乐观对待美中，未来呢还会有更多的合作关系。 但是我们也看到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的美中之间确确实实在很多方面有极大的差异。夏教授跟我们谈谈未来川普的四年新政，我们可以看到美中之间有怎么样的一个互动，美国与中国会继续在世界上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从表面上来看，川普好像实行一种不干预主义，过去他讲了很多的要跟中国搞好关系啊，但是在这个经济和贸易上对中国采取的是非常严格的这样一种对策，包括这个提高关税啊，就是达到45%啊，然后呢这个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等等。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看，川普呢实际上他会奉行保守主义的价值观，也就是里根时期那些政策，他现在启用的人很多都是跟那个时候相关的，所以说我觉得他在军事上也会对中国实行以静制动的这样一种态势，也就是说平时他并不多跟你争执，但如果发生了重大的这个区域性的安全问题的时候，他会表现出美国传统的这种价值观。刚才讲到这个股市的情况，现在道琼斯指数已经是19000点了，那我相信他上任之后会突破20000点。所以给美国带来了很大的这样一个想象的空间，而且他现在呢，这个是星期他在这个阻隔一两个星期以来他在阻隔，那阻隔这个情况来看，他任用的人选有点让人们出乎意料啊。当然呢，有人会指责说有一部分是实施那种种族主义啊，或者是鹰派的这样的一些观点和立场的。但是我们无论如何看到川普，现在的川普和当时竞选时候满嘴跑火车的川普不是一个人。
嗯哼，是小夏，一分钟左右时间了。除了就刚刚这个我们跟夏教授谈到的美中未来的互动以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之外，我们有一位署名 Brian 刘的这位网友，他提到他就想问川普的上台是不是代表价值观的倒退？
倒退是个负面词，川普的上台很大程度上代表价值观的回归。美国为什么强大？美国强大最主要就是他美国来的移民，他建立了一个非常非常就是坚固的核心价值观。这个核心价值观包括就是韦伯写过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努力工作，大家对家庭负责任，对国家有爱国心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一套就使得美国强大的价值观在过去那么多年中政治正确的风潮上被掏空了非常多。所以我这一次川普上台之后，大家这个向美国传统核心的价值观回归呢，很多人认为这是应该是美国就是再次强大，就是但是再次伟大起来的一个很基本的这个因素。那么我自己看呢，也觉得呢，就是现在就是有一句就是传统美国人说，就是叫美国政治叫伟大的政治钟摆，向左摆，向右摆，向左摆，向右摆，但总是往前走的，它不是向后退的。美国政治中没有向后退这个情况，只有左右两边摆之后向前走。我们看到的是，所以我们这一次看的是，就是钟摆的回归，把美国很多就是传统的价值观念，使美国强大的价值观念回归到这个美国人的主流价值观上去，这样呢美国能够往前再走一大步，我是非常乐观的。
我们节目最后我想要来引述一下中国一位旅美学者曹长青先生，他曾经也就中国是不是能取代美国来发表了一些意见。那么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中国的根本问题啊，不是怎么取代美国，而是首先想怎么取代共产党，结束中共的一党专制，中国只有成为一个民主的国家、自由的国家，才有可能真正的成为一个保障人权和受到世界尊敬的国家。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有关这个话题啊，确实有很多方面我们可以谈，或许我们将来再找时间再请两位来到节目当中为我们分析。谢谢两位来到节目的现场。
谢谢。
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再一次感谢龚小夏博士还有夏叶良教授参与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今天呢是美国的感恩节，我也代表美国之音所有工作同仁感谢观众朋友您多年来对美国之音节目的支持与鼓励，我们也将继续努力来为您制作更多全面客观的报道。在明晚焦点对话节目，主持人宁馨将要专访中国流亡作家郑毅，来谈一谈他戏剧化的人生经历以及作为作家的内心追求。我们也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祝您晚安，再会。